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2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建议修宪取消国家政府主席任期限制，舆论大哗。平昌冬奥会闭幕，朝鲜半岛局势有无缓和迹象呢？媒体观察起诉吴晓辉、整肃安邦背后有几多看点。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修宪取消任期限制，习近平觊觎终身制。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表示计划取消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两任期限，这一举动呢，可能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无限期的留任。人们早就预期，中国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习近平会考虑让自己的任期超过通常的10年。国家媒体星期天宣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证实，这些改变很快就会成为现实。64岁的习近平自2013年起就担任中国国家主席，预计呢，他将于下月初在中国主要橡皮图章立法机构的会议上正式连任。拟议的修改宪法也将在3月5号开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表决。中国大陆著名维权律师李百光今天凌晨3点在南京解放军医院逝世，他的死因引发质疑。与他熟悉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牧师傅希秋说，李百光不喝酒，没有肝病史，今年2月人还很健康，他的死讯很突然，中国当局应对此负责。李百光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生前是北京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期为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受迫害的基督徒提供法律援助。李百光曾3度获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白宫的接见。有报道说，去年10月中共19大前夕呢，李百光遭10多名身份不明人士殴打并威胁，而这些人所使用的车辆呢，为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所有。韩国总统文在寅承诺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主办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同时希望中国积极支持朝鲜半岛的南北对话。文在寅星期一在青瓦台总统办公室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并做出了以上表述。刘延东星期天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闭幕式时呢，与朝鲜代表团团长金英哲、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和美军驻韩司令布鲁克斯坐在同一包厢里。他是否尝试斡旋美朝官员对话，目前不得而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他妹妹金宇正曾答应呢，在出席冬奥会开幕式期间与美国副总统彭斯会晤，但是朝鲜方面在约定会晤时间2小时之前突然决定取消会面。世界瞩目的韩国平昌冬奥会呢，于2月25号落下帷幕。不过，朝鲜半岛局势仍然牵动国际社会的目光。韩国和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会不会因冬奥会得而缓解呢？美国23号宣布对朝鲜采取最大规模、最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之后呢，朝鲜马上表示愿意与美国进行对话。那么，美朝之间有没有可能进行对话？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韩国檀果大学政治学教授金真浩博士来分析。金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这一次冬奥会上韩朝之间看上去这个很亲密的互动，让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呢，这次机会可能改善了韩朝关系，并营造了朝鲜半岛的一个和平环境。那您对此有什么看法，金教授？
是，这次韩国的冬奥会啊，就是周边的朝鲜半岛周边的4个大强的领导有关人物都来了，大家都在一个就是参观系里头啊做参观，但是呢外表上互动不多，我们可以说南北韩之间的问题呢比以前改善很多了，起码已经开创了一个互相的一个窗口对话联系。明天还有他们的残奥会的会议嘛，但是呢实际上主要的问题是东亚的大国关系，就是中美之间的还有朝鲜半岛的朝鲜与美国的这个关系上的一个对话，这个现在呢 仍然我们在观察当中，实际上里头有什么就是变化，现在很难预测到，因为这个对朝鲜的制裁也是加紧的啊。然后冬奥还虽然结束，但是还剩下来参加我这个时间里头的一些互动，
嗯，
因此东北亚的整个格局啊，韩国虽然改善了南北韩关系，也是冬奥成功，就是完成任务啊，但是外交上的还有朝鲜半岛周围的一些问题上，还得要解决一些关键的因素。
好的，那么美国在上个星期五呢，宣布对朝鲜实施最大规模、最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之后，朝鲜就马上放话称，美国的新的这个制裁措施呢是战争行为。那金教授，您怎么看目前的美朝关系呢？
美朝关系啊，现在是一个基本上的矛盾是朝鲜开发核武的问题。那美国呢，就是他跟同盟国家之间的一些保护的那这些工作上啊，在两个都是就是带着一些内在矛盾的。虽然南北问题啊，这个是也可以避免民间上的也多少可以交流，但是在有朝鲜开发核武的这种情况之下，南北关系没法往前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一个安全因素，安全问题呢，朝鲜半岛来说非常重要。
嗯，
特别美国关注的这种环节之下啊，我还是觉得这个东北亚各国啊，还是要互相共同细谈这个如何解决朝核问题。然后东北亚地方的这个国际秩序如何保持和平稳定，这是重新探讨的一个问题。
嗯，
虽然韩国的角色也很重要，但是通过冬奥这个时间，这个文在寅啊也是做了很积极的一个效应了。
嗯，
但是还得看各国的立场。
好的，
这是我们要等着看的东西。
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呢，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了冬季奥运会的闭幕式。不少韩国观察人士都推测说，不排除朝鲜高级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进行幕后接触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朝鲜方面呢，也认为啊，也宣布呢，他们愿意组成与朝鲜方啊与美国方面的这个对话。那您认为这个美朝之间的对话有多大可能性呢？
是这个对话呢？虽然韩国政府也推动朝鲜就是积极参与那个美朝方面的对话，但是美朝之间的这种对话就是也有美国的因素，美国能不能接纳，这个还是这个朝鲜非核的问题有关的。因此呢，他们这个代表团之间呢，私下接触是有，就是打听了解对方的意思，这不是正式会谈。正式会谈，朝鲜应该要提出来他们的有关核武的就是以后的他们的计划。这个问题他们就是设定下来以后呢，美国可能就是跟他们在谈一个具体的内容。
嗯，
但是现在朝鲜在受制裁的过程里头啊，他也有难处。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没解决，这核武继续开发也是更大的危险。
好的，我们感谢金真浩博士在首尔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中共高层的修宪建议呢，把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删除，这件事呢，由官媒公布之后就迅速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弹。许多网民呢称之为开历史倒车，并提到了早被废除的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甚至呢用袁世凯称帝复辟来做比喻。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嗯，中共建议把现行的中国宪法中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两届任期规定拿掉，那么官方对此有什么反应？官媒又是如何解读的呢？
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现在正在北京召开啊，可以感到北京安保维稳的力度呢明显提升。那么二中全会闭幕才刚一个月左右，那么这个现在又开了三中全会，这不两次全会呢时间间隔 如此之短，在中共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那么这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呢，都在于修改宪法，其中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连任不超过两届的规定最引人注目。那么这就赋予了习近平无限连任的可能性。昨天下午4点左右，新华社首先用英文发布了这个消息，一个小时后才发布了中文的消息。那么修宪内容还包括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入宪法的第一条。那么现行的宪法呢，只是在序言中提到了共产党，而宪法的正文没有提到任何政党的名称。那么所以说这个做法呢是一个首创。习近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位在世期间啊将自己的名字写入了宪法的领导人。那么中国官媒呢称此次修宪的意义重大，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等一致称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这个决定。那么环球时报呢还发表了社评，说坚定的支持中央修宪建议，并说这是理性也是信仰。环球时报的社评还说呢，这一修改不意味着恢复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CNN 的记者问此次修宪是不是为终身制做铺垫，那么发言人陆康就说修宪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的审议。他批评了一些他所谓的妄加揣测的说法啊，他表示希望外界正视中国人民的广泛呼声。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陆康当时的评论。
大家还是要从如何更好的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的不断的发展来积极的正面的来理解。至于一些这个你刚才提到的一些妄加揣测一些说法，我希望大家能够正视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广泛的呼声。
尽管陆康呢就是非常郑重其事的说修宪呢是中国人民的广泛呼声，可是呢上述有关修宪和国家领导人任期的问答呢却没有出现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
嗯，
今天晚上我们到现在也没有看到。
好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嗯，那么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即将召开，我们都知道中共的这份修宪建议呢还需要走一个过场，也就是被称为橡皮图章的这个全国人大要批准它才能生效。那么中国民众和广大网民对于修宪的看法如何呢？叶冰。
那么关于修宪的消息一出呢引发了众多的网民热议。那么这个关于修宪的议题啊，各大社交网站是全力封锁与官方不一致的说法。那么一些地方党员被告知呢不得妄议修宪。今天我们在北京街头呢采访了一些民众。那么有的受访者呢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还有的说呢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需要这个强有力的领导等等。不过还有一些受访者表示呢未来前景有待观察。另外一些受访者呢就说这个修宪取消这个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的消息呢来得太过突然，
嗯，
希望党中央呢能够正面的回应人们的疑惑。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当时我们在路访的情况。
如果所有人都是觉得我们现在碰到的习近平主席是一个我们都觉得他的领导是非常非常精确的或者英明的话，我是同意这个宪法的修改的。
但是这个决定其实也很突然，就是大家对此是有一些疑问有一些疑惑的，部分的人可能心里不能理解，但是我想可能需要这个党中央对此有更多的一些权威的解读吧。究竟这样是不是就意味着习近平可以无限期连任，还是说只是这个他比较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保持这个政权的稳定性。我希望这个党中央正面的回应这些人们的疑问。
跟中共19大期间一样，微信的用户呢 无法更换头像或者改名字这就是在这个关于修宪的消息出来以后啊。那么今年呢大家应该还记得啊，刚刚过去央视春晚的这个风扇大典被网民戏称为登基，那么央视呢发表评论说这个人民领袖人民爱，那么这种这个评论呢就推波助澜了。那么官方近来采取的种种劝进的举动呢被认为是为习近平长期掌权执政做准备。那么从昨天下午开始，讨论移民的网民开始突然增多了，那么网络上还出现了种种戏谑讽刺复辟倒退的言论。那么新浪微博上我们发现啊，袁世凯这三个字没有办法发出了，那么搜索司马昭之心呢也不会显示任何结果，那么官媒微博呢对于修宪的评论也无法显示可能是给关闭了。曾经受到习近平接见的网络红人啊周小平人送外号周带鱼，在微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历史证明他是引领大国复兴的最佳人选，连任四届理所应当。不过呢，周小平的这篇文章现在已经无法查看了。许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收到了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关于这一次这个网络封锁的这个消息，我给大家选读一下。在这儿啊，这几天呢，是我见到的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上最疯狂的封禁潮，远超过刘晓波逝世和七五事件，中共已经疯狂。这是网友魔法续命师丧波这位网友发来的消息。另外呢，是萨莫斯卢这位网友说，国内一片风声鹤唳，修宪简直就是倒行逆施。我们还有大量的这个网友评论另外呢，我们一会儿在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主题讨论当中呢，我们会对这个修宪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感谢叶冰呢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周末，中国发生了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的一件大事，一家资产颇为雄厚的跨国民企老总被官方正式起诉，这家企业呢被国家接管了。这是中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允许实行私营企业同国营企业共同发展的双轨制以来，据报道同中央权贵家族有过硬关系的资本家遭到清算的最新一例。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吴晓辉案。海涛你好。
你好，许波。
吴晓辉已经被拿下了。
对，
这个他其实去年被拿下的，但是直到这个周末才被公布。那么这对安邦公司这家民营企业有什么影响？对于中国其他的民营企业又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对这个安邦公司是影响非常大，海外的舆论都一致认为他已经被坍塌，或者已经垮台，或者是已经很难再东山再起了。这是对安邦本身的。在对和安邦有同样这个庞大的这个资产的那些所谓的民营企业，也是敲响了一记很响亮的警钟啊。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万达啦，腾讯啦，是所有的这些复星啦，什么任正非的华为啦，这个等等的一大批这个所谓这个民间企业，都是一个非常这个响亮的一个警钟吧。
那么吴晓辉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被起诉是因为这个他的个人因素呢，还是他背后的这个红色家族的这个关系，还是习近平党内反腐已经扩大到了民间？这里边的看点究竟在哪里呢？
从这个海外这个舆论和报道来看呢，基本上是这刚才你提到的这几种因素啊都有。首先呢，吴晓辉呢，他是浙江温州一个普通的人家的一个孩子，他为什么在短短的这个十几年当中，他们是2004年成立的这个安邦，到现在13-14年当中呢，他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跨国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富可敌好几个国家的这么一个大公司。那么他这里头呢，他当然是吴晓辉他本人呢，他是1960年出生的这么一个51岁、50岁这么52岁这么一个中青年人。那么他呢有三次婚姻，他最重要的一次婚姻是他第三次婚姻呢，是他找的这位这个妻子呢是邓小平的这个大女儿，这个邓玲的一个女儿，就是外孙吧， 外孙女叫个邓卓瑞，那么他和这个邓卓瑞联姻呢，就使他在这个大概也就是十几年当中迅速的就发展成他原来是卖汽车的一个卖汽车保险的一个非常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人，那么就这十几年中他成为这个有了几千亿几百亿几千亿这个美元的这么大一个这个资产，而且收购了很多海外的大资产，我们大家都知道，包括这个纽约那个华道夫那个饭店，19亿-20亿美元收购的，这成这么大一个庞然大物情况下，最后他怎么突然倒台了呢？因有很多就是报道说呢，就是说他和这个邓卓瑞，因为在他这个倒台之前，他是去2017年6月，他这个被宣布被抓起来了。在那之前前后有报道说，中国财新有一篇报道说，在这个他和邓卓瑞已经离婚。那么 BBC 有一篇报道说，就是说在那个就是吴晓辉出事的前后，他们离了婚。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他在这个安邦事件呢和邓家之间的关系呢，邓家实际上和他吴晓辉呢做了一个切割。那么现在看到底是中共中央高层是因为他和邓小平切割之后才处理他，还是他切割邓小平这个家族呢是在看见习近平开始整这个所谓的这些就是有原罪的资本家之后，邓家一看形势不对才离婚，这个还有待观察。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习近平呢把这个对所谓的反腐和这个所谓的这个扫黑打黑把它连在一起，就用一个刑事罪名把这个中国最有钱的一个所谓私营企业的一个老板把他送上了这个审判台。整个的这个前因后果大概和所表现的现象和本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江泽民时代呢，我们知道修改了党章，允许这个资本家入党了。
对，
这样的话呢，许多后来的许多民营资本家叱咤风云，在中国的这个经济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
他们呢也因此像马云呐、马化腾啊、肖建华呀，还有这个
王健林，
他们都成为这个中共的座上宾。
对，
那么现在这个突然一下子把这个吴晓辉打下去了，这里是不是意味着就是中共对私营资本家的这个政策发生了变化，甚至更多的人还怀疑中共是不是又回到了以前打土豪分田地那样政策了？
对，这个是很值得大家这个怀疑的。我们联想到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共党内的一些所谓极左派，他们要恢复什么，周星辰教授的什么
消灭
私有制，私有制，这个里头都非常有联系的。实际上，我们大家注意到，吴晓辉先生呢，他这个安邦呢，不是第一个被中共打住的大老虎，就是经济大老虎、民营企业大老虎。我们看到肖建华先生的大老虎，包括郭文贵先生的，他们都是这个，包括现在海航，包括陈鹏先生的海航，还有复兴，还有万达，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么一系列的这个，包括以前的黄光瑞、国美这些一系列的这个大的这个整数所谓这个民营资本家的这个，就显示出现在这次呢，就是说。中共中央是以这个他这个有经济犯罪，是用刑事犯罪来起诉他的。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到那些在爆发的这些大的这个民企，包括这个肖建华先生他们那个集团，包括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这些所谓突然就暴富的这些大块头们，他们这个原罪这个第一桶金和到现在爆发之间，为什么一口就吃成个胖子？这个是有它深刻的这个道理在里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共产党就是说，就是在改革开放中不希望你的个人企业做得太大，压过了国企。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修宪取消任期限制，习近平觊觎终身制。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新华社英文版昨天率先报道，中共中央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根据现行宪法，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最长任期为2届10年。外界分析普遍认为，取消任期限制将对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政治体制做出一个重大修正，为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2022年后继续掌权甚至无限期执政铺平道路。预计这项修改宪法的建议呢，将在今天开幕的中共中央19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在3月份举行的人大会议上获得通过。与此相呼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同时入宪。打着毛泽东烙印，在中共历史上造成惨痛教训的领导人终身制，真的要死灰复燃吗？习近平能够获得全党和全民共识来恢复终身制吗？恢复终身制将对中共和中国未来产生哪些重要影响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自从习近平掌权以来，他就不断确立自己呢为党的核心和化身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有关他专权和僭越权力的传闻和预测呢，就接连不断。现在狼终于来了。那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共这一次针对任期限制的这个修宪？您对此感到意外吗？
不感到意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习近平绝不会满足于做完2届就下台。可是国家主席有任期限制，这是写进宪法的，因此习近平必然要修宪。对于这一点，我想很多人，包括张立凡先生，包括我在以前都谈到。那么修宪要么就是取消任期限制，要么把国家主席改成所谓总统制啊，或换个名字再做几年。那而这个修宪呢，必须要赶在2023年14届全国人大之前就要完成。那以前大家只是不清楚是不是这次修宪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如果这次不提出来，那么下次也会提出来。那现在看来，就是他这次就要这个一鼓作气，就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应该说，我想，在这点说，我想不出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到很意外。
好的，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刚才胡平先生提过，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其实呢，还是有许多善良的人不相信他会走得这么快这么急，甚至呢并不相信他会这样做。那么为什么现在他这样做了？为什么习近平如此的渴望权力？40年一个轮回，为什么这个共产党他就走不出这个集权专制的这样一怪圈呢？
这个首先我不认为啊，就是他这个属于司马昭之心。司马昭他是要篡这个曹家天下，这是要换这个改朝换代，这个现在这个还不是，这个主要还是赵家人的天下和赵家人的家务事儿。那么但是呢，这个也有一点，你要刚才你讲到三国呢，我也想起《三国志》里的一个典故。就是建安24年，公元219年，这个孙权，鲁国的孙权给曹操上书，说是表示愿意俯首称臣，尊奉曹操为帝。但是这个曹操不上他的当，说啊，笑着跟旁边的人说，说这小子是想让把我搁在炉火上烤啊。所以这个现在就是说这个事儿。现在走到这一步到底是什么个意思？是 有很多人劝进，还是呢，就是本人急切的想做这个事儿，现在我们没法判断。但是从这件事情来看，我觉得就是，一旦你集中了权力，啊，高度的集权，就必然高度的把责任集中到自己的身上。
嗯，
也就是说，过去可能还有一个为集体领导啊，还有一个执政党啊，大家还可以这个来分担这种历史责任或者政治责任，但是现在就这份责任就只落到了一个人身上。
嗯，
那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严重的事情，因为毕竟就改革开放这么30多年来，这是一次重大的体制上的改变。
好，
这次改变的意义非常重大。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呢，有许多我们的网友评论进来了，他们呼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观点。首先 ，Alex 廖，这是自袁世凯以来最大的一次宪政危机。邓小平奠定的政治局常委相互制衡的党内分权制度被彻底打破，中国重新回到一人凌驾于党权国权之上的无限权力的黑暗时代。即使天理昭昭，洗也难刷其颠覆中国宪政发展的历史。但可悲，我中国一夜间倒回到洪宪元年，未来百年还不知道遭受多少以13亿人口无能为借口随时改法的凌辱，更不知中国为此得内耗镇压多少年。吴王刘思他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吴王刘思说，今天下午单位同事聚会，我们是体制内单位，文化人多，有党员，有贵族子弟，以前他们都不会明显反对中央，而且还有爱国粉，但这一次完全不一样，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的表达反对，有的甚至准备移民。民众的呼声。领导人终身制呢，曾经让中共在历史上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也让许多中国人民为此啊付出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以及血和泪的这样一个代价。刚刚40年，因见未远。怎么就如此不长记性呢，胡先生？
尽管说起来，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之下，最高领导人有没有任期限制，好像差别不大。所以这次中共要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很多人也认为这件事对我们、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乃至于对异议人士来说都不重要，都是他们赵家人自己的事儿。那其实也不然，因为在有些情况之下，这种很小的差别，看上去50步和100步的差别，可能引出非常严重的、非常不相同的后果。我们举例说，假如中共从建政之初就实行任期限制，那么你想，毛泽东1949年上台，到了1959年他就该下台了。那么，毛泽东后来发动的三面红旗造成的大饥荒，那很可能就会更早的或那个更及时的得到这个救治。另外呢，文化革命那基本上就不可能发生了，因为文化革命爆发于1966年，那无论如何毛泽东当时已经不在其位。嗯，那可见呢，这个领导人有没有，最高领导人有没有任期限制，有时候他不绝不仅仅涉及啊这个中共上层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而且也会对整个国家、对整个国民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生活带造成巨大的影响。
嗯，
而在这一点，就像你刚才谈到的，确实因见未远。现在我们大家，包括今天现在在台上的中共领导人，都是那场灾难的亲历者。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忘记那场灾难。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再来这个复辟过去那一套。你想当年那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实行的这种无限期的个人独裁。那么给他们的国民，包括给他们党内，包括给他们党的高级领导人，都造成极大的灾难，因为他是无限期的这个个人独裁，那所有人都拿他们毫无办法，到最后他们只有等他们死，只有等他们自然死亡。幸亏那个时候呢，人的人均寿命比较短，斯大林70来岁就死了，毛泽东也就80出头也就死了。要是搁到现在，动不动就活90几岁，那一个这个最高领导人这个他的这个无限期的个人独裁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这是不堪设想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当然从统治者的角度，尤其是说从最高统治者角度，他当然希望扩张他的权力，不希望权力受到这个任何的限制。尤其是习近平，那么他上台以来以反腐败闻名，清除异己，那么在另外一个打压民间的力量，他在各方面树立了这么多敌人，他就更有担心，他如果按照规定两届之后就下台，那么恐怕其后的结果是非常不妙，因此他也就希望这个继续这个延长这个无限期的延长这个任期。所以现在来看呢，应该是到了一个关节点。那么围绕这个是不是要取消任期限制，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涉及到中共高层的一个问题，它确实整个国家的命运，对整个国家走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好的，所以呢，我们看民意沸腾，民怨沸腾，或者说呢，这个舆论大哗，这是普遍的反应。但是我们看到也有啊不少网友呢，表达不同意见啊。我在请教下面张先生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读两段网评，因为之后我们下面的问题有关系。一位叫范礼啊，这位网友说，很多人反对，前提是集体独裁没有个人独裁那么坏，但是集体独裁真的是更好吗？有人认为修改任期，个人独裁走出了政变的第一步，干好事可以，干坏事作死，起码比现在半吊着强。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嘉宾对这种观点予以评论。下一位叫梅里，这位网友说，虽然一人当政的皇帝制远没有民主制度好，但我还是欢迎习主席终身制独裁，这是进步，一个人当权比多个人当权更有利于民众，多人轮流当政会造成官官相护，你贪他贪大家一起贪，而一人当政不会造成无官不贪，而是多官不敢贪，贪官导致腐败，民心不满，动摇了习近平的统治地位，所以一人当政不会贪污成风。想想清朝皇帝时期也没有如今中共社会这个贪污，当然一人单政的皇帝制没有民主制好，但比多人执政好。那么我下面就要请教张先生，刚才我给大家读了两段网友评论，其实这种观点呢还是有相当普遍性的。有人说习近平现在呢，他正通过反腐从事拯救共产党的大业，所以只有集大权才能办大事。那张先生，您觉得这能成为取消任期限制无限期掌权的理由和借口吗？
这个我记得这个和平先生和我一起在这儿做节目的时候，和平先生就是主张这个习先生集权，然后通过集权呢进行政治改革，这个消除腐败。所以当然现在可能也有一些个网友啊、听众啊、观众啊，他们也有类似的想法，觉得这个集权可能有集权的好处，说这个分权制呢导致就是腐败面扩大，大家各顾一摊，然后呢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去放肆的腐败，那不如呢有一个这个铁腕人物把这一切都给管起来，然后呢这个消除腐败。我的问题其实就是体制性的腐败能不能靠这个取消任期制啊，或者是这个靠集中权力来解决。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分权和集权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来讲，这样一个不受监督的一党执政的体制，它本身就是产生腐败的温床。所以从这点上来看，我觉得没有办法通过这些个其他的就是所谓取消任期限制这样的办法来解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也有人说，那干脆就这么搞吧，没准还快点，这个我倒也同意，就是现在这个做法有可能成为历史的一个加速剂，就是把这种事情做到极端，它就可能产生另一个后果，就是物极必反。也就是我以往所阐述的这种就中国的传统智慧，就是你走到顶点就可能会从巅峰跌落。那这个当然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要注意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现在只是一个这个提出这样一个建议， 而且呢，这个建议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二中全会的时候，我们看并没有出现这个建议。
嗯。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猜测，这个可能会有这样的内容，但是它为什么没出现？有可能就是在体制内没有通过这个。
嗯。
那么到了二中跟三中之前，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个我们看到有这个吴晓辉，就是安邦的吴晓辉被起诉的事件，还有一个就是国务院的这个秘书长杨晶落马的事件。
嗯。
那这两个事件其实分别震慑了太子党和团派。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这个事情本身可能就是在清除障碍。
嗯。
那么还有一点也很特殊，就是说现在三中全会在今天刚刚召开，而这个抢在这个全会召开之前就把这个方案公布出来，那也就是说三中全会必须就范，因为提出来了，你们通过不通过，通过恐怕也得通过。所以呢，这点呢，好像陈伯公先生那就说的比较的厉害，我还不敢这么说，但是这是一个很蹊跷的情况。所以一般来讲都是在全会结束的时候
是的
提出建议，而这次连会都还没召开就把这个方案抛出来了，这点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
的。是
的，
看来非常蹊跷，非常蹊跷，大有文章里面啊。现在呢我们来接电话，听听观众听众朋友们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四川的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哎，是我吗？
是您，请讲。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他当皇帝的话，我觉得那个是不怎么可能，因为他已经有了皇帝的那个权利了，他就没有必要去在意那个皇帝的名号了。就是你像毛泽东时代，他也没有在乎那个皇帝的名号，对吧？
好的，谢谢四川的罗先生。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你好，我刚听到这个消息，知道这个消息很震惊，跟大家一样，后来想他未必是坏事。
嗯，
因为如果说他要搞终身制的话，那以后假如说老百姓他要造反，他就不会喊着打倒共产党了，因为共产党那么多8000多万，怎么打倒啊？那他具有明确的目标，这是利于中国革命的。
嗯，
共产党要想一想。第二呢，如果说习近平死了，他总得有人接班吧？接班的，那谁上来，谁都是一个新的独裁者，或者谁都会搞终身制。那么到时候那种政治斗争会更加激烈，所有的人都会不顾一切，那就会利于中国政变。
是的。
啊，我就讲这两。
好的，谢谢湖北的邓先生。所以这就是有人说的，湖北邓先生刚才呢也说了很多人想说的那样的话，就是这可能不是一件坏事，会加速共产党内部的分化，甚至呢加速中国的历史进程。我们接着来讨论啊，取消这个任期限制，恢复终身制是非同小可的，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觉得习近平目前他具备这样的一个实力吗？他该怎样向党员和人民做出解释？他能够获得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共识吗？
问题就在于在现在这种体制之下，习近平这么做无需乎向这个党员和人民做出解释，无需乎获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那么你要问这个民意、党意乃至于官意如何，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在取消这个任期限制这个问题上，那民意、党意和官意不敢说，那都是不同意的。那习近平这么做完全是霸王硬上弓，那么只是由于多年以来这个六四以来这个中共持续的高压，使民间的力量呢很难发出有这个声音。另一方面呢，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个以反腐败为名实行这种大清洗，在官场也造成了一种很强大的震慑。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尽管民意、党意、官意都不站在习近平这一边，那么在这次上他们能不能这个做出一种有效的抵制，这个当然还是这个很堪忧虑的。另一方面来说呢， 这件事情毕竟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当然，你从自由派的角度出发，从异议人士角度出发，把反对取消中这个任期限制作为自己的一个诉求，未免有点太低了。因为这好像是在参考人家赵家人的事儿。但是话又说回来呢，在目前这件事情，就反对取消这个任期限制，目前它不失为这个朝野上下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在这个问题上，它很可能集中给各种不同的人，发出一种相同的声音，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那个现在已经提出来，尽管我们对这个这种出现这种情况的这种前景并不是那么看好，但是我还是认为在这个时候，对这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的人应该这个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所以如果在这个问题那么继续退步的话，那么将来的后果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一位叫 M 已放弃治疗这位网友，他回应胡先生的观点，他说习近平倒行逆施，我估计跟王沪宁这种满脑子封建糟粕思想的所谓国师有关系。王沪宁这种反对欧美普世价值的迂腐文人，专门研究权斗之术，帮习近平搞倒政敌，现在呢又开始怂恿习近平搞帝制，回到封建帝制，他才能够驾轻就熟。中国古代政治糟粕文化害人不浅。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中国官方媒体呢否认修宪是恢复终身制。环球时报的社评我们看到呢，他指出说取消任期限制并不等于实现这个终身制。新华社更发文指出，要把取消任期限制与习近平日前发表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超越宪法的谈话联系起来理解，因此呢不会存在终身制的问题。我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取消任期制与实行终身制之间的这个区别和联系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现在取消了这个任期限制，这个条文本身就说明任期的延长有无限的可能。那这一点在1954年宪法它是有一个规定，是4年一届，但是呢它没有规定可以连任几届。这个能够连任几届这一点是这个1982年的宪法，因为这个邓小平他们主张要这个废除这个领导干部的这个终身制，是跟这个思想配套，然后提出了就是国家主席5年一任，但是呢可以连任2届。那这个是应该说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成果，只不过呢后来政治体制改革停止了，所以有很多问题一直延续至今。那至于说环球时报啊，还有什么新华社啊，还有一些个官媒啊，他们讲的理由就比较多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现在没有合适的接班人，所以呢因此就得这个延长下去。那这个没有合适的接班人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出来，从19大看出来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就没有。那么这个然后呢就为这个后面的连任做了一个铺垫。那当然你说这个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三位一体，说这个是从90年代以来啊，这个九十年代还是有一些元老们担任这个虚位元首，后来到江泽民时代开始才实行这个国家主席、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这样一种领导机制。那这个东西呢，这个他们就强调说这个东西是最有效的、最能够集中权力的，所以呢一直要延续下去。但是你要注意啊，前两位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也只即使是三位一体，他们也只做了2届，他没有超越宪法，也没有因为自己在位这个需要权力，他就需要延伸权力，他就要修改宪法，他们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然我也考虑了，就是说作为现任领导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可能有他的一些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他刚上台的时候，这个他对一些人说，他觉得现在的任期，这个两届，可能有些事情做不完，所以那个时候一些红二代跟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说要保20年的稳定，这个20年的说法，在现在我看有台湾媒体也在披露，也是从红二代人群中传出来的类似的说法，这算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当然就是得罪了所有的派系，所以没有安全感。
嗯，
一旦这个下台，就有可能遭遇这个不测，所以这个可能也算一个理由。我觉得还有第三个理由，那很简单，大家都是人，权力对任何人都是诱惑。
嗯，
所以这样的这个理由也是可以成立吧？
好的。
但是现在基本上来看，就是集权、分权再集权。折腾不折腾再折腾，基本上我觉得中共的这个体制啊，这个一党执政的体制，就是在这么一种历史状况下不断的摇摆。
是的，
谢谢。
否定之否定，走不出这个怪圈。那么现在继续来接电话，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江苏李先生，
你好，你好，
请讲。
你好，我是李我的这个观点啊。我的观点，我认为就是我听了以后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我以前参加过这个讨论，我认为这个习近平这个改线啊，我觉得就是说，我的观点他还是要集权以后搞这个政改，因为这个改线就是说，其实这个国家主席这个东西啊，你比如说在毛泽东时代，在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他就废掉他；邓小平以后，这个国家主席是名义上的以后。但是现在这个国家主席，如果习近平真的想这个终身制的话，他不没有必要在这个搞的，就是在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他完全可以党主席终身制，对吧？但是这个国家主席呢，我认为他有可能以后他加强这个国家主席，相当于这个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相当于以后就是总统、副总统。我认为他这个习近平这个还是想，因为这个集权以后搞政改，因为这个。
好的，对不起啊，江苏的李先生，对不起，江苏李先生，我们了解您的观点了。您的观点主要是认为习近平还是集权办大事，搞政改。那么，对不起，我们时间太紧了，今天啊，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仔细看了宪法以后，修改，因为其他的领导人都有那个任期制啊，但是我仔细看了。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制，为什么修改这个？可能跟中央军委主席相配套，因为美国的总统，虽然不提什么军委主席了，他是掌握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是吧？中国是有些形式化，什么总司什么，一报总书记了，主席了，是吧？
好的，
这些问题呀、啊，和终身制并没有必然联系。
好，谢谢张先生。张先生观点呢，就是刚才啊张立团先生提出的那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理由啊，三位一体就是说，中共党章当中呢，对于总书记的任期是没有限制的，对于中央军委主席的任期也是没有限制的。但是过去40年呢，我们看到除了胡耀邦和这个赵子阳两位总书记不得善终之外呢，江泽民还有呢这个胡锦涛都按照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的这个原则，连任两届之后就下台了。那么胡先生，如果宪法对国家领导的任期不再有限制了，那么估计4年以后，中共二十大上面党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恐怕就不会让出总书记的这个职位了吧？
当然如此了，因为党的最高职务本来就没有明确的任期限制，当然网上也有一些版本流传说好像也有任期限制，但是毕竟没有写进党章，因此它的约束力更低。那么随着这个对国家主席的这个职务都没有任期限制了，党的总书记的职务的任期限制，那如果说过去是以潜规则或者某种方式存在的话，那么下面这个把它打破也是势在必然，这个完全可以想象的。那么接着说一下，刚才谈到这个当局也这么说法，就关于说这个取消任期限制不等于实行这个终身制。
嗯，
当然严格说来，取消任期限制和实行终身制确实还不一样。因为所谓终身制是指从制度上就明文规定啊终身执掌权力啊， 而那个取消这个任期制呢，那你还有个定期改选的问题，只不过可以无限期的无限的连选连任啊。你像过去的皇帝，那就是终身制，没听说皇帝要改选的。可是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虽然他们是事实上是终身掌权，但是他们也不断的要开大会来这个经过一个改选这么一个形式来确认。其实这一点来说呢，倒并不是说他更好，其实他往往还更坏。那过去的皇帝正因为没有这个，他是个终身制，他就不担心别人来篡党夺权，而你这个现在的这个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他没有任期的限制，但是他是名义上、形式上要有他的定期改选，所以呢，他就会更提防、更怕别人利用这种改选的机会把自个给自己给选下去，所以呢，他更要去进行各种各样的党内的大清洗。所以实际上比那种所谓终身制还更恶劣。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网民、老百姓真是忧心忡忡。给大家选读一下王勇，他请问张立凡先生：中国民众现在能做什么呢？等死吗？CUW 这位网友说：请问专家，如果终身制的话，国家发展方向将会如何？经济、文化、社会该有如何重大的变化呢？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不到两分钟，我请张立凡先生回应一下这个网友们的担心好吗？
好，我想就是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现在这个作为一个重大事件啊，过去人说逢戊戌年就有事儿，现在这个从戊戌变法到今年这个戊戌要变现，那么这个肯定就是可能会开启一扇这个也饱含着这个不确定性的一个大门，也有可能打开。虽然现在看是赵家人的家事，但是因为现在是一个以党治国的体制，所以必然会影响到全体人民的这个日常生活和命运。所以这件事情来看，这个一方面我们作为我本人来讲，我在这个两天前已经受到警告，就是不希望我从这个当时起到这个两会结束再谈任何问题。我呢也同意给他们面子，但是呢我说我还是有这个宪法35条规定的权利，即便你要修宪，但是我想35条这个人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点人民有结社什么这个自由这些的权利还是没有被废除，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就是能做到哪一步做到哪一步。对于我来讲，就是能说话的有说话的机会我就要表达，那么至于说后来怎么样，我觉得后来可能取决于这个社会形态。我一直在警告，就是说如果一个庞大的架构崩塌的话，那么未来是不是中国会出现丛林社会，会重新回到丛林法则？从这个互联网这过去一年的情况来看，推特中文圈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有这种可能。现在社会普遍有这种
好的
奉行丛林法则的情绪，非常危险。
我们谢谢张先生的勇气以及对美国之音的支持和关爱。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继续讨论这个习近平终身执政，中国政局动荡会不会开端，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